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围城》，钱钟书著，朗读者陈晨。方鸿渐把信还给唐小姐时，迟钝并无感觉，过些时他才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的心痛，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刺痛，昨天囫囵吞的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功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卧室里的沙发书桌，卧室窗外的树木和草地，天天碰见的人都跟往常一样，丝毫没变，对自己伤心丢脸这种大事全不理会似的。奇怪的是，他同时又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冥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第一个拦不住的就是周太太。一切做长辈的都不愿意小辈瞒着自己有秘密，把这秘密哄出来、逼出来，是长辈应尽的责任。唐家车夫走后，方鸿渐上楼洗脸，周太太半楼梯劈面碰见，便想把昨夜女佣人告诉的话问他，好容易忍住了，这证明他不但负责任，并且有涵养。他先进餐室等他下来，孝成平日吃东西极快，今天也慢条斯理的延宕着，要听母亲问鸿渐话。直到孝成等不及上学校去了，他还没见鸿渐来吃早点，叫佣人去催，才知道他早偷偷出门了。周太太因为枉费了客气功夫，脾气发得加倍的大，骂鸿渐混账，说就是住旅馆，出门也得吩咐查房一声，现在他吃我周家的饭，住周家的房子，赚我周家的钱，瞒了我外面去胡闹，一早出门也不来请安，目无尊长，成什么规矩？他还算是念书人家的儿子？书上说的清早起对父母行个礼，他没念过？他给女人迷昏了头，全没良心。他不想想，不靠我们周家的栽培，什么苏小姐、唐小姐会看中他？周太太并不知道鸿渐认识唐小姐，她因为芝麻酥糖那现成名词，说酥顺口带说了糖，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方鸿渐不吃早点就出门，却为了躲避周太太，他这时候怕人盘问，更怕人怜悯或教训，他心上的新创口接着便痛。有人失恋了，会把他们的伤心立刻像叫花子的烂腿血淋淋的公开展览，博人怜悯，或者事过境迁像战士的金疮旧斑脱衣指示，使人敬佩。鸿渐只希望能在心里的黑暗里隐蔽着，仿佛害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 所以他本想做的若无其事，不让人看破自己的秘密，瞒得过周太太，便不会有旁人来管闲事了。可是心里的痛苦不露在脸上，是桩难事。女人有化妆品的援助，胭脂涂的浓些，粉擦的厚些，红白分明，会掩饰了内心的凄暗。自己是个男人，平日又不蓬首垢面，除了照例的梳头刮脸以外，没法用非常的装饰来表示自己照常。仓卒间应付不来周太太，还是溜走为妙。洪建到了银行，机械的办事，心疲弱的没劲起念头。三闾大学的电报自动冒到他记忆面上来，他叹口气，毫无怨力的复电应允了。他才吩咐信差去拍电报，经理是派人来请。周经理见了他，皱眉道：“你怎么一回事？我那人在发肝胃气，我出门的时候，王妈正打电话请医生呢。”洪建忙申辩，自己一清早到现在没碰见过他。周经理哭丧着脸道：“我也弄不清你们的事，可是你丈母自从淑英过世以后，身体老不好，医生量他血压高，叮嘱他动不得气，一动气就有危险，所以我总让他三分。你不要拗他顶他。”说完如释重负的吐口气。周经理见了这位挂名姑爷乡绅的儿子留洋学生，有点畏闪，今天的谈话是义不容辞而心非所乐。他跟周太太花烛以来一向就让他，当年死了女儿，他想娶个姨太太来安慰自己中年丧女的悲哀，给周太太知道了生病求死，嚷什么死了干净，好让人家来填缺，吓得他安慰也不需要了，对他更短了气焰。他所说的让他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沉的三分，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洪建勉强道：“我记着就是了，不知道他这时候好了没有，要不要我打个电话问问？”“你不要打，他跟你生的气，你别去自讨没趣。我临走吩咐家里人等医生来过打电话报告我的。你丈母是上了年纪了，20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来上海，那时候他就有肝胃气病，发的时候不请医生打针，不吃止痛药片，要吃也没有，有人劝他抽两口鸦片，你丈母又不肯，他上瘾，只有用我们乡下土法，躺在床上叫人拿了门栓周身捶着，捶他的人总是我，因为这事要亲人干，旁人不知痛痒，下手太重，变成把棒打了。可是现在他吃不消了，这方法的确很灵验，也许你们城里人不相信的。”洪建正在想未成婚的女婿算不算亲人，忙说：“相信相信，这也是一种哄骗神经的方法，分散他对痛处的集中注意力，很有道理。”周经理承认他解释的对。洪建回到办公桌上，满肚子不痛快，想周太太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周家不能常住下去了，自己得赶早离开上海。周经理回家午饭后到行，又找洪建谈话，第一句便问他付了三闾大学的电报没有。洪建忽然醒悟，一股怒气使心从愚钝里醒过来，回答时把身子挺足了，以至于无可更添的高度。周经理眼睛躲避着洪建的脸，只瞧见写字桌前洪建胸脯上那一片白衬衫慢慢的饱满扩张，领带和腰带都在离桌上升，便说：“你回电应聘了最好，在我们这银行里混也不是长久的办法， 还请他不要误会。红渐刺耳的冷笑，问是否从今天起自己算停职了。周经理软弱地摆出尊严道，红渐，我告诉你别误会，你不久就远行，当然要忙着自己的事，没工夫兼顾行里。好在行里也没有什么事，我让你自由，你可以不必每天到行。至于薪水呢，我还是照支。谢谢你，这钱我可不能领。你听我说，我叫会计科一起送你四个月的薪水，你旅行的费用不必向你老太爷去筹。我不要钱，我有钱。洪建说话时的神气，就仿佛国立四大银行全在他随身口袋里。没等周经理说完，高氏阔步出经理室去了。只可惜经理室太小，走不上两步，他那高傲的背影已不复能供周经理瞻仰。而且气愤之中，精神照顾不周，皮鞋直踏在门外听差的脚上。洪建只好道歉。那听差提起了腿，满脸苦笑，强说没有关系。周经理摇摇头，想女人家不懂世事，只知道家里大发脾气，叫丈夫在外面做人为难，自己惨淡经营了一篇谈话副稿，本想从洪建的旅行费说到洪建的父亲，乘着洪建的父亲语气结转说，你回国以后没有多跟你老太爷老太太亲热，现在你又要出远门了，似乎你应该回府住一两个月，伺候伺候二老。我跟我那人很喜欢你在社间常住，孝成也不舍得你去，可是我扣留住你不让你回家做孝顺儿子，亲家亲家母要上门来探亲相骂了。说到此地该哈哈大笑，拍着洪建的手或臂或肩或背，看他身体上什么可拍的部分那时候最凑手方便。反正你常到我家里来玩，可不是一样？要是你老不来，我也不答应的。自信这一席话委婉得体，最后那一段尤其接得天衣无缝，取尽文书科王主任所谓顺水推舟之妙。王主任起的信稿子怕也不过如此，只可恨这篇好谈话一讲出口全别扭了，自己先发了慌，态度局促，洪建那混小子一张没好气挨打嘴巴的脸，好好给他面子下台，他偏愿意抓破了面子顶撞自己，真不识抬举，莫怪太太要厌恶他。那最难措辞的一段话还闷在心里，像喉咙里咳不出来的黏痰，搅得奇痒难搔。周经理象征的咳一声无味的嗽，清清嗓子。洪建这孩子，自己白白花钱栽培了他，看来没有多大出息。方才听太太说，新晋请人为他平命，命硬得很，婚姻不会到头，淑英没过门就给他克死了，现在正交着桃花运，难保不出乱子，让他回家给方乡绅严加管束也好，自己谢了做长辈的干系，可是今天突然撵他走，终不大好意思。唉，太太仗着发病的脾气真受不了。周经理叹口气，把这事搁在一边，拿起桌子上的商业信件，一面那电铃。方鸿渐不愿意脸上的羞愤给同僚们看见，一口气跑出了银行，心里咒骂着周太太，今天的事准是他挑拨出来的。周经理那种全听女人做主的丈夫也够可比了，可笑的是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周太太忽然在小茶杯里兴风作浪，自忖并没有开罪他什么呀。不过那理由不用去追究， 他们要他走，他就走，绝不留连，也不屑跟他们计较是非。本来还想买点他爱吃的东西，晚上回去孝敬他，讨他喜欢呢。他知道了苏小姐和自己往来，就改变态度，常说讨厌话。孝成对自己本无好感，好像为他补习就该做他的枪手的，学校里的功课全要带回家来代做，自己不答应他就恨，并且那小鬼爱管闲事，亏得防范周密，来往信札没落在他手里。是了是了，一定是今天早晨唐家车夫来取信，他起了什么疑心。可是他犯不着发那么大的脾气呀，真叫人莫名其妙。好好，运气坏就坏个彻底，坏个痛快。昨天给情人甩了，今天给丈人撵了，失恋既已失业，失恋已致失业，真是摔了仰天跤还会跌破鼻子。没幸一齐来，来就是了，索性让运气坏得他一个无微不至。周家一天也不能住了，只有回到父亲母亲那儿挤几天再说，像在外面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窜回家。不过像家里承认给人撵回来，脸上怎下得去？这两天来人都气笨了，后脑里像棉花裹的鼓槌在打不蒙的鼓，模糊的沉重，一下一下的跳痛，想不出圆满的遮羞方式，好叫家里人不猜疑自己为什么突然要回家过不舒服的日子。三驴大学的电报家里还没知道，报告了父亲母亲，准使他们高兴，他们高兴头上也许心气宽和，不会细密的追究盘问。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连名字你都说错。 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自己也懒得再想了，依仗这一个好消息，硬着头皮回家去相机说话，跟家里讲明白了，盘桓到老晚才回周家去睡，免得见周经理夫妇的面把三件行李收拾好，明天一早就溜走，留封信告别，反正自己无面目见周经理周太太，周经理周太太也无面目见自己，这倒省了不少麻烦，搬回家也不会多住，只等三驴大学旅费汇来，便找几个旅伴上路。上路之前不必到银行去，乐得逍遥几天，享点清闲之福。不知怎样，清闲之福会牵起唐小姐，忙把念头溜冰似的划过，心也虚闪了闪性未发作的痛。洪建四点多钟到家，老妈子一开门就嚷：“大少爷来了，太太，大少爷来了，不要去请了。”洪建进门，只见母亲坐在吃饭的旧圆桌侧面，抱着阿兄喂他奶粉，阿丑在旁吵闹，老妈子关上门赶回来逗阿丑，叫他不要吵，乖乖的叫声大伯伯，大伯伯给糖你吃。阿丑停嘴，光着眼望了望洪建，看不像有糖会给他，又向方老太太跳嚷去了。这阿丑是老二彭图的儿子，年纪有四岁了，下地的时候相貌照例丑得可笑。彭图还没有做惯父亲，对那一团略具五官七窍的红肉并不觉得创造者的骄傲和主有者的偏袒，三脚两步到老子书房里去报告生下来一个妖怪。方顿翁老先生抱孙心切，刚占了个周易神卦，求得小畜卦，什么密云不雨，鱼托福，夫妻反目，血去替，出无咎。他看了易经的卦辞纳闷儿，想莫非媳妇要难产或流产，正待前程再补一卦，忽听儿子没头没脑的来一句，吓得直跳起来：“别胡说，小孩子下地没有？”彭图瞧老子气色严重，忙规规矩矩道：“是个男孩子，母子都好。”方顿翁强忍着喜欢，教训儿子道：“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讲话还那样不正经，瞧你将来怎么教你儿子。”彭图解释道：“那孩子的相貌实在丑，请爸爸起个名字。”“好，你说他长得丑，就叫他丑儿得了。”方顿翁想起荀子《非相篇》，说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都是奇丑，便索性跟孙子起个学名叫非相。方老太太也不懂什么非相是相，只嫌丑儿这名字不好，说小孩子相貌很好，出生的小孩子全是那样的，谁说他丑呢？你还是改个名字吧。 这把方顿翁书袋底的七年成货全掏出来了，你们都不懂这道理，要红建在家他就会明白。一碧说到书房里架子上捡出两三部书方给儿子看，因为方老太太识字不多，方鹏图瞧见书上说人家小儿要一掌玉，没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环西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耳，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欢狼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方顿翁当天上茶馆跟大家谈起这事，那些奉承他的茶友满口道贺之外，还恭维他取的名字又别致又浑成，不但典雅而且洪亮。只有方老太太弄孙的时候常常脸磨着脸带他抗议道，咱们相貌多漂亮，咱们是标致小宝贝心肝，为什么冤枉咱们丑？爷爷顶不讲道理，去拉掉他胡子。方鸿渐在外国也写信回来，对侄儿的学名发表意见，说封神榜里的两个开路鬼，哥哥叫方弼，兄弟叫方向，方飞向的名字好像在跟鬼兄弟抬杠，还是趁早换了。方顿翁置之不理，去年战事起了不多几天，老三凤仪的老婆也养个头胎儿子，方顿翁深有感于兵凶战危，触景生情，叫他阿兄，根据墨子非公篇为他取学名非公。顿翁提名字上了瘾，早想就十几个排行的名字，只等媳妇们连一不二养下孩子来顶领。譬如男叫飞熊，用姜太公的故事；女叫飞燕，用唐人传奇。这次逃难时，阿丑、阿凶两只小东西真累人不浅。鸿渐这个不近人情的官夫，听父母讲逃难的苦趣，便心中深怪两位弟妇不会领孩子，害二老受罪。这时候阿丑、阿凶缠着祖母，他们的娘连影子都不见，他就看不入眼。方老太太做孝顺媳妇的年份太长了，忽然轮到自己做婆婆，简直做不会做不像。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存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他们那样悠久的历史，只有媳妇怀孕，婆婆要依仗了她才能荣升祖母，于是对她开始迁就，到媳妇养了个真实不假的男孩子，婆婆更加让步。方老太太生性懦弱，两位少奶倒着实厉害，生阿丑的时候，方家已经20多年没听见小孩子哭声了，老夫妇不免溺爱怂恿，结果媳妇的气焰按理增高，孙子的品性显然恶化。凤仪老婆肚子争气，头胎也是男孩子，从此妯娌间暗争欲裂，老夫妇满脸的公平待遇，俩儿子媳妇背后各怨他们的偏袒。鸿渐初回国，家里房子大，阿丑由奶妈领着，所以还不甚碍眼讨厌。逃难以后，阿丑的奶妈当然可以省掉了。三奶奶因为阿兄是开战时生的，一向没用奶妈，到了上海要补用一个，好跟二奶奶家的阿丑扯直。依照旧家庭的不成文法，孙子的乳母应该由祖父母出钱雇的。方顿翁逃难到上海，景况不比从前，多少爱惜小费，不肯为二孙子用乳母。可是他对三奶奶谈话一个字也没提起经济，他只说上海不比家乡，是个藏垢纳污之区，下等女人少有干净的，女佣人跟汽车夫、包车夫养了孩子便出来做奶妈，这种女人全有毒，喂不得小孩子，而且上海风气太下流了， 奶妈动不动要请假出去过夜，乃至起了变化，小孩子吃着准不相宜，说不定有终身之恨。三奶奶瞧公婆要她自己领着孩子，一口闷气，胀得肚子都渐渐大了，吃东西没胃口，四肢乏力，请医服药，同时阿兄只能由婆婆帮着带领。医生一星期前才证明她不是病，是怀近四个月的孕。二奶奶舔着颤巍巍的有六个月孕的肚子，私下跟丈夫冷笑道：我早猜到那么一招，她自己肚子里全明白什么把戏，只好哄你那位糊涂娘，什么鼓胀气痞，哼，想瞒得了我。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是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这两位奶奶现在的身体像两个吃饱苍蝇的大蜘蛛，都到了显然减少屋子容量的状态，忙得方老太太应接不暇。那两个女佣人也趁机吵着，涨过一次工钱。方顿翁为了三媳妇的病，对家庭医药大起研究的兴趣。他在上海门上冷落，不比从前居乡的时候。同乡一位庸医是他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侠，偶来陪他闲谈。这位庸医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胜了三方。方顿翁正如一切老辈读书人，自信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懂得医药。那庸医以为他广通生气，希望他介绍生意，免不了灌他几回迷汤。这迷汤好比酒，被灌者的量各个不同。顿翁的迷汤量素来不大，给他灌的酒醉似的忘其所以，恰好三媳妇可以供给他做试验品，他便开了不少方子。三奶奶觉得公公和邻居医生的药吃了无效，和丈夫吵，要去请教西医。顿翁知道了这事，心里先不高兴，听说西医断定媳妇不是病，这不高兴显得要发作起来。可是西医说他有孕，是个喜讯，自己不好生气，只得隐忍，另想方法来挽回自己医道的体面，洗涤中国医学的耻辱。方老太太带红剑进他卧室，他书桌上正摊着《镜花缘》和《商务印书馆》第十版的《增广校正验方新编》，他想把《镜花缘》里的奇方摘录在验方新编的空白上。顿翁看见儿子便道：你来了，我正要叫你来跟你说话，你有个把月没来了，家里也该常来走走。我做父亲的太放纵你们了，你们全不知道规矩礼节。翻着验方新编对方老太太道：娘，三媳妇既然有喜，我想这张方子她用得着，每天两次，每次豆腐皮一张，不要切碎，酱油麻油冲汤吞服，这东西味道不苦，可以下饭，最好没有。二媳妇也不妨照办。这方子很有道理，豆腐皮是滑的，麻油也是滑的，在胎里的孩子包衣滑了容易下地，将来不治难产。你把这方子给他们看看，不要去，听我跟红剑讲话。红剑，你近三十岁的人了，自己该有分寸，照理用不到我们辈时的老古董来多嘴。可是娘，咱们再不管教儿子，人家要带咱们管教他了，咱们不能丢这个脸，对不对？你丈母早晨来个电话，说你在外面荒唐，跟女人胡闹，你不要变，我不是糊涂人，并不全相信他。顿翁对儿子伸着左手掌心向下，做个压止他申辩的信号。可是你一定有形迹不检的地方落在他眼里，你这年龄自然规规矩矩的结了婚完事，是我不好一时姑息着你，以后一切还是我来替你做主。 我想你搬回家住吧，免得讨人家厌，同时好由我来管教你。家里粗茶淡饭的苦生活你也应该过过，年轻人就贪舒服，骨头松了一世没有出息。方鸿渐羞愤，头上几十句话同时涌到嘴边，只挣扎出来：我是想明天搬回来，我丈母在发神经病，他最爱无事生风，真混账。顿翁忽然道：你这态度就不对，我看你愈变愈野蛮无理了。就算他言之过甚，也是他做长辈的一片好意，你们这些年轻人。方顿翁话里留下空白，表示世间无字能形容那些可恶无理的年轻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晨晨，在此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送走金鸡，迎来瑞犬，愿盛世中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全球华人平安喜乐，生活美满。年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一套套崭新的衣裳，是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一束束璀璨的烟火，是一顿顿丰盛的年夜饭，一张张回乡的票根，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对家人的那一份难割难舍。大年初三，西雅图中文电台将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共襄盛举，送给大家一台年味十足的春节晚会，欢迎收看。
是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
太太瞧红建脸色难看，怕父子俩斗口，忙怯懦的狡猾的问儿子道：“那位苏小姐怎么样了？只要你真喜欢她，爸爸和我总照着你意思办，只要你称心。”方红建禁不住脸红道：“我和她早不往来了。”这脸红逃不过老夫妇的观察，彼此做个眼色，顿翁彻底了解的微笑道：“是不是吵嘴闹翻了？这也是少年男女间常有的事，吵一次，感情好一次。双方心里都已经懊悔了，面子上还负气，谁也不理谁。我讲的对不对？这时候要有个第三者出来转还。你不肯受委屈认错，只有我老头子出面做和事佬，给他封婉转的信。他准买我这面子。”顿翁笑容和语气里的顽皮，笨重的可以压瘫楼板。红建宁可父亲生气，最怕他的幽默，慌的信口胡说道：“他早和人订婚了。”老夫妇眼色里的寒意愈深了。顿翁肃然改容道：“那么你是所谓失恋了？哦，那也犯不着糟蹋自己呀，日子长着呢。”顿翁不但饶舌，而且怜惜遭受女子欺侮的这个儿子了。红建更局促了，不错，自己是失恋，这两个字在父亲嘴里声色拗口得很，可是并非为了苏文纨，父母的同情失错了地方，仿佛身上受伤有创口，而同情者偏向皮肉完好处去敷药包布。要不要告诉他们唐小姐的事，他们绝不会了解，说不定父亲就会大笔一挥，直接向唐小姐替自己求婚，他会闹这种笑话的。红建支吾掩饰了两句，把电报给顿翁看了。不出所料，周太太的事果然撇在一边。顿翁说：“这才是留学生干的事，比做小银行职员混饭强多了。平城那地方却偏僻些，可是咱们方家在自由区该有个人，我和后方可以通通生气。我自从地方沦陷后，一切行动你可以进去向有关方面讲讲。”过一会，顿翁又说：“ 你将来应该按月计三分之一的薪水给我。并不是我要你的钱，是训练你对父母的责任心。你两个兄弟都分担家里开销的。吃晚饭桌上，顿翁夫妇显然偏袒儿子的，怪周家小气，容不下人，要借口撵走洪建。商人终是商人，他们看咱们方家现在失势了，这种比令势力的暴发户，咱们不稀罕和他们做亲家。二老一绝洪建今夜回周家去收拾行李，明天方老太太去访问周太太的病，替洪建谢打扰，好把行李带走。洪建吃完晚饭不愿意就到周家，便一个人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又延宕了一会，料想周经理夫妇都睡了，才慢慢回去。一进卧室就见桌上有孝成的英文文法教科书，书里夹着字条：“洪建哥，我等不及你了，要去睡觉了。文法练习第34到38，请你快快一做。还有国文自由命题一篇，随便做200字，肯做300字更好。马马虎虎，文章不要太好，明天要交卷也。多谢。”书旁一大叠枇杷和皮盒，想是孝成等自己时消闲吃的。洪建哼了一声，把箱子整理好，朦胧略睡，一清早离开周家。周太太其实当天下午就后悔，感觉到胜利的空虚了，只等洪建低心下气来赔罪，就肯收回一切成命。明早发现洪建不告而别，儿子又在大跳大骂要逃一天学，他气的唠叨不了。方老太太来时显得客串，探亲相骂。午饭时，点金银行差人把洪建4个月薪水送到方家，方顿翁带儿子收下了。方洪建住在家里，无聊得很，他天天带父亲写信，抄方子。一有空便上街溜达，每出门心里总偷偷希望在路上、在车子里、在电影院门口会意外碰见唐小姐。碰见了怎样呢？有时理想自己冷淡骄傲，对她视若无睹，使她受不了；有时理想中的自己是微笑的镇静，挑衅的多礼，对她客气招呼，她倒窘得不知所措。有时他的想象力愈雄厚了，跟一个比唐小姐更美的女人勾手同行，忽与尚无男友的唐小姐披面相逢。可是只要唐小姐有伤心绝望的表示，自己立刻甩了那女人来和她言归于好。理想里的唐小姐时而骂自己残忍，时而强抑情感，别转了脸，不让睫毛上眼泪给自己看见。家里住近10天，已过端午，三闾大学毫无音信，洪建开始焦急。一天清早，专差送封信来，是赵新梅写的，说昨天到点金银行相访未晤，今天下午4时候有暇，请来设一坛，要事面告。又说以往之事皆出误会，望勿介意。顶奇怪的是称自己为洪建同情兄。洪建看后疑团百出，想现在赵新梅娶定苏小姐了，还来找自己干嘛？终不会请去当他们结婚的宾相。等一会报纸来了，三奶奶抢着看，忽然问大哥的女朋友是不是叫苏文纨？洪建恨自己脸红，知道三奶奶兴趣浓厚地注视自己的脸，含糊反问他，为什么。三奶奶指报纸上一条启事给他看，是苏红叶、曹元贞两人具名登的， 要读报者知道姓苏的女儿和姓曹的兄弟今天订婚。洪建惊异的忍不住叫咦，想来这就是赵兴梅信上所说的要事了。苏小姐会嫁给曹元朗，女人傻起来真没有底的。可怜的是赵新梅，她没知道苏小姐应允曹元朗以后也说，赵新梅真可怜，她要怨我忍心了。曹诗人高兴头上平时对女人心里的细腻了解忘掉个干净，冒失地说，那不用愁，他会另找到对象，我希望人像我一样快乐，愿意他也快快恋爱成功。苏小姐沉着脸不想，曹元朗才醒悟话说错了，一向智力心失没留心到袁微之的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后悔不及。苏小姐当然以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轻易赏识旁的女人，她不嫁赵新梅，可是她潜意识底也许要赵新梅从此不娶，耐心等曹元朗死了后补。曹元朗忙回家做了一首情诗送来，一以致喜，二已补过，这诗的大意表示了破除财产私有的理想，说他身心一切都与苏小姐共有，他情感热烈，在初夏的骄阳下又多跑了几次，头上正生着两个小疖，脸上起了一层红疙瘩，这些当然也跟苏小姐共有的。方鸿渐准五点钟找到赵新梅住的杨氏公寓，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几家正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尖声嘶歌的七零八落。春天，春天怎么还不来？我心里的花儿早已开。爱，我的爱。逻辑的推论当然是夏天没到，他身体里就结果子了。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黏又软懒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可是至少该有像鼻子那么长短才包含得下这弯绕连绵的声音。走到二层楼赵家门外，里面也播着这歌呢，他一面按铃想，该死该死，听这种歌好比看银书银画，是智力落后神经失常的表示，不料赵新梅失恋了会堕落至此。佣人开门接名片进去，无线电就直升了，佣人出来请进小客室，布置还精致，壁上挂好几个大镜框，有赵新梅去世的父亲的大照相，赵新梅硕士制服手执文凭的大照相，赵新梅美国老师的签字照相，留美学生夏令会的团体照相里，赵新梅第一排席地坐着，为教官者容易识别起见，她在自己头顶用红墨水做了加号，正画在身后站的人的胸腹上，大有替他用日本方法切腹之观。最刺眼的是一张彩色的狭长照相，内容是苏小姐拿棍子赶一群白羊，头上包块布，身上穿的像是木装，洋溢着古典的浪漫的田园诗的牧歌的种种情调。可惜这牧羊女不像一心在管羊，脸朝镜框外面向观者巧笑。据照相边上两行字，这是苏小姐在法国乡下避暑时所设，回国后放大送给新梅的。洪建竟会轻快的一阵嫉妒，想苏小姐从未给自己看过这张好照相。在这些亲师友父等三纲五常摄影之外，有一副对一幅画，落的都是新梅的款。对是 董协穿写的九成工体。阙上鸳鸯社，闹无鹅鸭林，新梅二兄三十不娶。类李东川时所谓有道者，迁居所居，细撰借壁。那幅画是董协川夫人手笔，标题《结庐人境图》。洪建正待细看，新梅出来了，急忙中穿的衣服纽子还没有扣好，天气热，内心也许有点羞愧，脸涨红的有似番茄。洪建忙说：“我要脱衣服，请你做主人的赞同。”新梅道：“好好。”女佣人把两人衣服拿去挂了，送上烟，送上茶烟。新梅吩咐他去取冷饮。洪建称赞他房子精致，问他家里有多少人。新梅说只有他跟他老太太，此外三个佣人，他哥哥嫂嫂都住在天津。他看了洪建一眼，关切地说：“洪建兄，你瘦得多了。”洪建苦笑说：“都是你那一天灌醉了我，害我生的病。”新梅惶恐道：“那许多请你别再提了，咱们不打不成相识，以后相处的日子正常，要好好的交个朋友。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苏小姐爱上曹元朗的？”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